请翻开课本第一页，修习止观坐禅法要，那这个照镜本。那上礼拜呢，我们把圆照法师的圆趣，以及呢慧玉老法师的照镜本参行趣一起看完了。看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凡是呢想入佛门修行的人，不能不修习止观；那想学习止观的人，那就更不能不学。而讲止观的不能超过天台这四部止观的内容，而这四部止观的下手入门处呢，就是各位现在手上的这部小止观。那有了这样的认识呢，我们知道现在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很多，那金刚老法师呢在日本这个海啸之后啊，在4月12号有一个很重要的开示，我念给各位听。劫难来临，该留者留，该去者去，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在劫者逃不了，躲不过，不在劫者遇着大灾难也能平安度过，现前唯一能救自度他者就是听大经解，依教奉行，老实念佛，放下万缘，求生净土。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只有念佛改过才能减轻灾难，其他方法来不及了，其妄念一切随缘就好。这是老法师在4月12号的这个开示。那我们这个在座的同修啊，有念佛的也可能啊这个想，这个我要念佛求生净土，跟我现在呢来学习这个天台小止观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呢可以看看，可以时常呢检讨反省自己的。我们上礼拜讲过了，这个25前方便有没有做到？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呢是具五缘，问自己呢，我有持戒精进吗？还是呢常常的破斋犯戒？那我能够安心修道吗？不为生活操心吗？还是呢常常的担心这个房租缴不出来，皮包里啊打开信用卡好几张，可是呢没有一张可以刷，因为这个信用都已经破产。那我有没有一个清净的好地方，这个地方呢能够好好的用功？那我有没有找一个时间呢暂时放下所有的缘物来专心听经念佛？还是呢家里这个电视机啊几乎24小时开着，每天都是散心杂话，心很难收摄？那我有没有能够教导我学习净土经典的善知识呢？还是呢身边除了一些吃喝玩乐的朋友，也没有一起念佛修行的同参道友？那我们有没有常常苛责这个五欲的过患，不受外在五尘境界的诱惑？还是呢非常的贪着在色身香味处无法解脱？那如果呢外在的这些境界能调伏了，那问问我们自己内在的这个贪嗔痴烦恼是否能够不起？还是呢每天总是想到这个我要这个，那我要那个，贪欲不断的冒出来，不然就是这个旧恨心头揪心，常常想到哪一个人曾经对不起我？还是呢一上座就昏沉，那心里想说那没关系，睡饱再来念。那睡饱来一坐，那就是天南地北啊，妄想纷飞。那下坐就懊恼，哎呀，老法师说天灾人祸这么多，那我业障这么重，念佛也没办法一心。那一万个念佛往生的没有一个，那我一定没有希望。这个我们说啊，这个外调饮食睡眠，但在身心不安之下，睡也睡不好，吃也没办法好好吃哈，所以身习心呐、自然没办法调好。每次静坐念佛啊，一起来就是胸闷、心痛，那就怀疑自己是不是着魔了，吓得不敢再念，不敢再做。什么愿离娑婆，心求极乐意念，这个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什么一句话，这个念诵听，心念口诵耳听，什么末法，只有念佛法门，弃众生机，要一心求生净，通通丢在脑后。相反的，我们只要能够好好的把这25前方便啊通通准备好之后啊，我们可以用止观来加强我们的念佛，用念佛来修止观。 所以呢，这个上庙下进长老在的时候啊，就常常勉励我们啊，求生净土的念佛人啊，还有能力的话啊，应该要学习所谓高深的净土法啊。这个意思呢，老法师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我们加修持观，学习其他的法门呢，同理可证。首先，不是念佛的，其他的法门一样的，25前方便通通准备好，一样可以成就。所以圆照法师才会说，凡是想入佛门修行的人，不能不修习止观。当然，想学习止观的人，就更不能不学。好，那我们首先呢，介绍经籍这个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我们先看修习，这个修呢是修行，好，我们说磨练身心，对治习气。这个习呢是学习，坐坐的照坐，不令间断，由身转熟，由熟生巧。学习止观这件事情啊，就是啊要习诸缘物，专精思维，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成功的，也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会成功的。所以我们呢，要坐坐不断的这样去修习，才可能成功。所以叫做修习。那这个止观呢，这个梵语叫做禅那，翻成静虑。这个静呢，就是修止、修定，止久了就有定。那梵文叫做奢摩他，在白板上。那这个虑呢，是指修观、修慧。观就是呢智慧的来源啊，这个梵文呢叫做毗婆舍那。那因此修习止观呢，就是修习定慧啊。那定讲白话就是面对这个境界啊，你心不动，不随境转。那观慧呢，就是看破放下，有这个空性的智慧修观来的啊。那上个礼拜啊，同学啊对止观的这个观和妄想的差别啊有疑问。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多做说明，先把这个观念弄清楚，以后呢，我们这个要这个上路做功夫啊，就方便。那这个观是什么意思呢？观呢就是观察、观想啊。我们说呢，这个处处观察，时时的思维，就是思维的意思。例如呢，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啊，观察这个花开花落的现象呢，我们就可以思维这个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那有人说啊，这个心里面啊明了就是观，这个静呢就是止，明而静，静而止，就是止观。你们说说这个这样子的说法对不对？正不正确？心里明明了了，然后明而静，静而止，静而明，就是止观。严格来讲呢，这样子的观念啊，实际上这里面只有止没有观，是不对的。因为呢，这个止就是四禅八定，是通外道。我们第三课就讲，我们说啊，佛法之所以别于其他宗教，能够让我们啊这一生能够了脱生死、脱三界，就是呢在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所以呢，止观的观啊，是要在我们定中呢观察思维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我们才叫做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外道它也修定，它四禅八定啊修的都比我们还好，但是呢它永远不能开悟，就是因为它没有闻思修佛法的内容，所以它悟不了。那就算说啊，这个四禅八定啊修的再高再好，就是没有办法开悟，因为呢它没有听闻跟思维无我空性的智慧，所以禅定再高都没有用，还是呢在三界当中轮回。那你说我现在还没有得定啊，那我就算练习啊熏习这样的正知见。好，那比方说呢，这个数习啊修数习，数到这个身心宁静的时候啊，想一遍这个般若正观的内容，那我们呢、啊、在这边也勉强称它为观啊。所以在这里所说的这个观是思维的意思，就是思维真理。这个真理呢，就是佛所说的一切的经、一切的教法，好、哦，这个叫思维，不是呢自己随便乱打妄想、哦，这个不叫做观。所以呢，学习这个止、学习这个观之前，当然也都要呢先这个跟善知识呢学习止跟观的一切的法要。 那我们可以再举一个公案来说明，大家就更容易了解。在这个斯里兰卡，有一位南传的比丘，他是修这个白骨观的。有一天呢，他在这个街上托钵，他走着走着，这太阳很大，他就觉得口渴，远远就看到一口井，他就想呢，那就到这个井边啊，打一口水来喝解解渴。所以他就往这个井边啊，慢慢的走过去。刚好呢，远远呢有一位少女，她头顶着一个水钵，也要到这个井边打水。远远看到这个少女呢，把这个水钵啊顶在头上，一只手扶着这个水钵，就这样一步一步向她走过来。这时候呢，这个阳光啊，洒落在这个女孩子的脸上啊，充满了这个青春洋溢的气息，就这样散播开来。然后呢，她这个走起路来啊，婀娜多姿啊，这个体态轻盈，摇曳身姿，就这样一扭一摆的朝着这个比丘走过来，慢慢的走到这个比丘的前面啊，两个人刚好都走到这口井边。这个少女呢，为了呀要对这个比丘啊表示友好恭敬，就朝着他微笑，这一笑呢露出了牙齿。这位比丘一看到牙齿，马上这个白骨观就现起，这位美丽的少女啊顿时呢就变成一副白骨，再也生不起任何的贪爱之情。这个就说明啊，如果我们经常保持在我们所修习法门的这个正念正知当中啊，我们说啊，这个正念力就是指的功夫，正知力呢就是观慧的来源。所以任何的境界现前呢，我们不会随着它转而生起贪爱或者是嗔恚，同时呢也慢慢能够转念。以前呢都是随着境界转，现在这个心啊慢慢好像能够呢这个转境界。之前呢我们说是给境界转，现在因为我们有这样觉照的功夫啊，功夫慢慢慢慢的增加进步之后啊，好像能够转境界。这个就是我们观力啊慢慢在增长当中。只要呢常常做这样的观想，这个境界一现前啊，马上这个一念就能转过来，不会呢再升起贪嗔痴的烦恼。这就是呢止观的效果，它不但能扶助我们的贪爱，还可以呢慢慢成就我们观慧的力量。这个就是呢修习止观殊胜的地方。那我们想，如果啊刚刚这个故事啊，这个比丘他没有观慧的力量，这就是说啊，这个打妄想的话，那你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可能这个一周刊啊，苹果日报都来了啊，接下来呢，三五天这个新闻报道就不得了，你说是非啊，炒八卦，这样子的一个说明，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止观的观跟妄想有什么大的差别。那我们呢、啊、可以再多说一些，现在已经四月底了嘛，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在这个啊37-38度的大热天，当我们啊在这个捷运车厢里面啊跟大众在那边啊挤来挤去摩拳擦踵的时候啊，尤其是我们啊女众同修要注意，如果呢穿得太少太清凉，我们想想这个车厢上的人啊，他可不可能跟这位比丘一样修白骨观，而且呢还要修得不错啊！不管你是露前面也好露后面也好呢，他面对这样的境界，他都能马上呢一副白骨现前啊。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呢还是不要穿得太少啊，因为现在的女孩子啊没有人教啊，这个赶流行啊，穿得太少露得太多的话，会给自己跟别人引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而且啊还会对自己的健康有很大很大的损害。我们啊看现在这个女孩子的穿着啊，就知道这个严重性。第一个就是啊常穿这个暴露出啊这个后背的这个服装啊，你说这个夏天嘛穿少一点凉快一点理所当然很正常没有错，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呢是现在啊只要在室外，好，你说37-38度将近40度很热，可是你一进到教室也好，好车这个捷运的车厢公车也好，那个冷气啊都是非常非常的冷，好，所以人体啊它在这个夏天的时候阳气往外散的时候，全身的汗毛这个毛孔是打开的，所以一旦进入到冷气房的时候啊， 这个寒气长驱直入，就从我们这个背后的大椎穴，这个大椎脊椎的这个椎大椎穴，一下子它就进到我们的身体，直接呢损害我们的肺气啊。所以我们的人啊，如果肺气一不足的时候啊，将来就是百病丛生，特别特别容易感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现在女孩子喜欢穿什么低腰的裤子，把我们的这个丹田啊，还有丹田对面的这个后背的这个命门整个都露出来，这个也是非常不好，将来所得的结果啊，就是不孕不育啊，这个叫做子宫寒。我们知道这个子宫啊是胎儿的住所，假如呢这个屋子里面啊又寒冷又潮湿啊，这个孩子是住不下去的，将来呢就会出现啊胎死腹中。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女孩子怀孕了三四个月，甚至呢六七个月的时候啊，她都还会出现小产，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子宫啊寒气很重，气滞血瘀啊所导致的。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女孩子喜欢啊穿那个短裙短裤，这个下肢完全露在外面，在这个冷气房冷空气一吹啊，身上这些经络同时都受到闭阻，最严重的就是这个肝经跟这个肾经这两条一闭阻的话，将来得到的病就是所有这个妇科的疾病，譬如说这个子宫颈瘤啊、附件炎，就是无缘无故的腹痛、下腹痛这类的疾病。还没完呢，将来呢过了这个45岁之后啊，会出现这个风湿、类风湿的这些问题。所以在座啊，如果啊家里有女儿的话，就要注意啊，有机会就要提醒这个印光祖师啊，常常教导我们啊。这个老法师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就告诫我们，他那个时代老法师的这个印光祖师文章，各位看过的话都知道，老法师是一位非常真诚的人。他讲的话，他说啊，近代女界啊，直成妖精啊，其装饰更下列于娼妓，应种圣人呐、啊，野容会淫之趣。这个野容会淫呐、啊，是易经的话。这个野容会淫就是说啊，女孩子啊穿的太少、太暴露的话，容易引起啊坏人的邪恶心思。好、啊，那个时候老法师说啊，这个野容就是说你这个脸画的跟国剧脸一样啊，或者是说穿的太不合适，好、啊、野容。把这个外表呢装扮的不合适，这个会呢就是引诱的意思，好、哦、引诱，好、哦，所以老法师他说啊，那个时候啊，时髦的人呐、啊，好、哦、乃至令一切人呢于他起这个染污心，好、哦，岂非自清自贱乎？好、哦，自己呢清贱自己，那君子应该怎么穿着？正其衣冠，好、哦，尊其单饰，好、哦，俨然人望而畏之。如此则一切人皆生敬心，好，这个就是我们啊家里有女孩子的应该啊提前呢把这样的观念能够告诉她。好，又说啊，那老法师常常在这个文章里面提到这个教女由重，教育啊家里的女儿啊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好，因为呢教女是齐家治国之本，好，因为今日的人女，你现在呢你身边的这个女儿啊，将来她是翌日的人母，别人的母亲。好，那世界上呢，无良母，国无良民，家无良子啊，这个是为什么现在社会这么乱的原因啊。所以我们应该啊，好好教育自己的儿女，让她能够明理啊，早一点能够学习啊圣贤之道才好。好，我们再回来这个法呢，各位啊，这个白板上哈、哦，只是啊方便呐、啊，我在讲法的时候知道哪几。你不用急着抄，好，那个其实啊，这个懂了就可以，过去就可以，好，那应该专心听才好。如果你要抄，就下课后或者是早一点来抄，好。这个法呢是法则，说明所有坐禅时应该注意的法则，好，这个要呢是要道，好，它的关键。那这个法则呢是修行的要道，他说可以正果嘛，是不是？我们上礼拜看过啊，这个目录上说《弟子章》就是正果，可见呢，它是可以超越这个烦恼生死、正菩提涅槃果的关键啊。这个就是呢，这本观的内容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 可是呢要按照它的这个内容来修行。那什么是菩提，什么是涅槃，好，我们也简单说明一下这个二障。我们常常听到这个二障，就是所谓的烦恼障、所知障。这个涅槃呢，就是极静的意思。好，我们说极静怎么得到的呢？就是呢，我们止息了一切的烦恼，那个极静的状态，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涅槃。所以我们就知道涅槃怎么来，这叫断我执来的。本来是无我的，但是我们不明白，所以以为有我，以为有我就产生了这个我执。有我执之后就产生呢烦恼，有烦恼就造业，有业就要轮回六道生死。所以我执它是生死轮回的根本。那断我执呢，就不会生烦恼，没有烦恼就不会造业，没有业自然就不会流转生死轮回。所以我们知道，只要呢烦恼上没有去除，这个我执没有断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证到涅槃。这个是这个念烦恼障障碍呢，我们证涅槃。那所谓的所知障呢，所知障就是我们讲的无明惑，所以它是由法执而起的。因为迷惑不知道这个诸法的实相，老法师常讲宇宙人生的这个真相，因为呢这个所知障障住了，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呢见到诸法实相。那什么是诸法实相？就是其实就是一切法无我嘛，就是诸法的实相。那一切法都是生灭无常变化的，所以它不是真实存在。那这样呢就可以破除法执，证到这个法空。有了法空的智慧呢，就能够这个破除所知障。那一品一品的无明惑，一共呢有41品无明。所以我们修正的内容啊，第一个呢就要破这个见之惑，证到人无我，就是断这个我执，破见之惑。然后呢破尘沙惑，第三呢就是要破这个无明。那无明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所知障。所以这个所知障呢，它是障碍我们不能够证得菩提。那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啊，觉悟什么？就是无我空性的智慧，这个无我的道理，觉悟这个法空的道理，这个这样的智慧呢，证得法空这个无漏的智慧，就称为菩提。所以菩提呢，就是无漏的智慧，无漏的智慧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无我空性的智慧。有了法空的智慧呢，就能够破这个所谓的所知障。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补充的啊，这个二障，二无我，然后呢，证到这个二果，一个是涅槃果，一个是菩提果。那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啊，前面这个修习观，也就是禅，这里又说坐禅，那么就是说啊，前面呢、啊，只是说我们啊，内心里面呢、啊，要来修习止观，所以叫做修习止观。那坐禅呢，就是把它表现在外的形象，也把它说出来，劝我们呢坐着修啊。本来修禅的时候啊，行住坐卧都可以修啊。但是呢，为了初开始学习禅坐的人啊，坐着威仪是比较理想，坐着修是比较好。因为啊，你不信的话，你试看看，躺着修，躺在那里，没两分钟就睡着，很容易睡着。那你说走路可不可以？走路也可以修禅啊，但是呢还是不太适合这个初学的人。为什么？因为呢这个身体啊，你如果走动的话，一般没有修行的人啊，身体动他心也会跟着动，所以你叫他修禅可能就有点困难。因为这个身习心啊是互相关联的，身体四肢的动作越大的，他的气息啊就越粗，那么呢气息越出，他的心就越散乱。所以呢坐着修，尤其是我们一堂课看到这个师父示范的这个气质做法，坐在那里啊，你心安身也安，所以叫做坐禅。这是呢为初发心学禅的人所坐禅，这个是修行止观坐禅法要。我们看这个经题大致上是这个意思。那是天台智以禅师说会变静啊，这本书呢是天台智以大师所说的，由会变法师记录而成。那这个天台智尔大师呢，他是天台宗的第四代的传人。那第一代是谁啊？ 天台宗第一代是祖师是谁？是谁？那各位知道吗？天台宗第一代祖师是龙树菩萨，八宗共同的祖师，是龙树菩萨。然后呢，这个二祖呢是慧文长师，智慧的慧，文章的文。三祖呢就是智者大师的这个导师，慧思禅师，智慧的慧，思想师。四祖呢才是智者大师。那在智者大师之前呢，没有什么天台宗这样的名称，没有。但是因为呢，智者大师他发扬这样的一个宗派，因为呢大师住席在这个浙江天台山，所以后来才有天台宗这样的名称。是从这个智者大师以后啊，才有这样的名称。那智者大师可以说是啊天台宗的关键人物，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师啊，他一生的修行和他重要的事迹啊。首先，我们看这个智疑禅师这个疑啊，也有人念成凯，智凯大师也可以啊。那大师呢，他的俗家呢是姓陈，东陈，他的父亲呢叫做陈其祖，是在这个魏晋南北朝啊，南朝的梁元帝的时候的一个大将军，封呢为这个益阳侯，公侯伯子男的侯，是做官的，不是这个一般的平常百姓。那他的原籍呢是在湖北省的荣华县这里的人士。那我们知道啊，这个历史上啊，这个南北朝时代总共才160多年，是战乱非常的频仍，一两年就换一个皇帝，十几二十年改一个朝代，所以我们说这个皇上无福啊，百姓遭殃。大师呢，他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他是生在梁武帝大统四年，西元我们说是538年到597，就是呢，智者大师呢，他世寿是60岁。那传记上说啊，大师呢，他在降生的时候啊，他出生这一天呐、啊，家里面呢这个红光手销，就是呢有大光明，高手入云霄。那这个邻居以为他家里着火了，大家呢都赶来救火。结果呢，他一看是生小孩，有这样的事情。他到7岁的时候呢，喜欢呐、啊、到庙里面去。有一次呢，他就听到这个僧众啊送这个普门品，他就能背下来。听一遍就背下来，那他就非常的欢喜到庙里来。那但是这件事呢，他的父母不欢喜，也不同意啊，不许他来。但是到了这个大师15岁这一年啊，侯景之乱啊，诸侯的侯，景色的景啊，大家知道读过历史，大概知道哈，侯景之乱。其实侯景之乱发生之后啊，这个国家动乱，亲属呢流散。大师呢就感叹这个荣华难久，你说本来他是王公贵族，一下子呢就变成流亡的难民。在南北朝时代，你把历史翻开，只要呢这个别的这个军队攻进来之后，就是屠城，整个城不管多少人全部杀掉啊。所以呢，这个本来是王公贵族，一下子呢就变成这个流亡的难民了。他就要求，跟他父母要求，他要做这个，他要出家做比丘。当然他父母也不同意，但是呢他自己呢就得到了一块这个檀香木啊，就是请人把它雕刻成佛像，他就彻夜礼拜，并且呢他在佛像面前发愿啊，要做比丘，然后呢要弘扬佛法。那后来呢，到他这个18岁这一年呢，这个世局啊有很大的变化，就是这个梁元帝啊垮台了。这一段历史我们简单说，就是这个侯景之乱啊，这个梁武帝啊被幽禁起来，他又非常的郁闷，最后被饿死。饿死之后呢，他这个第三个儿子啊叫萧纲，这个简文帝啊就做皇帝。最后呢，这个侯景也把简文帝杀掉。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梁元帝啊，就是梁武帝的另外一个儿子啊，他就派他的这个大将军啊，在历史上我们听过这个陈霸先跟这个王申辩几个大将啊，去破这个侯景。这个时候啊，北魏也分东西两边，东魏跟西魏。这个西魏呢，就发兵来到这个荆州啊，把这个梁元帝也杀掉。这个时候呢，大师18岁， 他的父母啊也都这个往生了，不在，所以啊他就这个时候他就出家了。他是出家的时候啊是在这个湖南长沙一个果院寺，是一个小寺院里面呢，他这个师父啊叫法绪法师，佛法的法，这个绪论的绪，法绪法师那里出家。这个法绪法师啊为他受这个沙弥戒以后啊，有一天啊这个法绪法师有一个道友叫慧矿律师，慧呢智慧的慧，矿啊就是这个旷日费子的旷，他来拜访这个法绪法师啊，他就注意到这个智者大师啊跟别人不一样，说白天啊这个师父叫他去种田，他就跟啊大家一起去种田，可是晚上啊出了一天的波啊，大多数的这个沙弥啊都理所当然啊很累嘛，到时候早早就赶快去睡觉休息，只有这个大师啊晚上还在那里啊读经用功，而且呢这个慧光律师看他这个读书的时候啊对佛法那个专注力跟好药的这种心啊不平凡，他就呢跟这个法绪法师说啊，哎呀这个沙弥啊，这位沙弥不是你可以教的，你应该把他送去学习，不要耽误他，断他的善根啊。这个法绪法师这个一听啊心量也很大，他心想那就给你去栽培吧，就把这个智者大师让他带走，就让这个大师啊到慧光律师那里去学习佛法。各位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这事情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不容易。现在人啊自己不能教，我也不让你成就，所以你说啊我要去学习什么，跟师父告假，师父说你离开就不要回来。这个法绪法师在小庙里面啊有这样的心量是不容易的，真的是不容易哈。那也成就了这个智者大师哈。那从这边呢、我们更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佛在圆觉经上啊告诉我们啊，这个性德啊，你说这个性德就是这个真心啊，是人人本质具足的，但是呢因为这个无明的蒙蔽啊，我们刚刚讲有见之惑、尘沙惑，还有这个无明惑，把他这个真心盖住啊，蒙蔽了我们的真性啊，蒙蔽了我们这个圆觉真心啊，所以我们呢、必须要修行，所以一切修行的努力啊，我们称之为修德。那性德是本来人人都有，但是呢要修显，修显出这个原来的性德。所以今天呢，各位想要修行的话，就一定要有三智的指导。这个《华严经》上讲，佛法无人说，虽智不能解。但是如果我们碰到不同的三智啊，它会指导我们不同的因地法行。如果碰到声闻阿罗汉的话，他就会教我们啊修这个四谛，四谛四谛为我们的因地法行啊，就会教我们啊普及灭道四谛，然后呢能够证得阿罗汉果。那如果呢遇到圆觉的善知识的话，这个辟支佛来教导我们啊，他就会教我们十二因缘啊，那十二因缘就成为我们的因地法行。那如果遇到大菩萨的话呢，他就会教我们发菩提心，行六度，那这就是这个菩萨善知识。所以啊，一切众生啊，虽然都可以证得这个圆觉真心啊，成就佛道，但是呢，一个人所遇到的这个善知识，他所开示的因地法行，这个法门不同啊，这时候啊，这个修行就有渐顿的差别。这就说明善知识很重要。那善知识怎么宣说？我们怎么听闻，就怎么熏习，就成为什么样子的种性，那结果是不一样的，就要看我们亲近什么样的善知识。所以这个净土宗啊，二祖善导大师才会说啊，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啊，总在遇缘不同。这个遇缘，这个缘最重要指的就是善知识的缘，你遇到怎么样的善知识，这个缘不同了，才有这个四土三辈九品的不同。所以我们除了啦，应该要常常发愿，发什么愿呢？就是希望啊，能够有让我们啊，能够好好依止学习的善知识能够出现啊，还要呢常常行一切的善法，因为这样啊，发愿再加上啊，我们所修所行的这个 这个行善的善法圆满的时候啊，他就能够感得啊，跟自己现在程度相当的这个善知识，他会出现啊。好，我们再回来说这个慧光律师啊，这个慧光律师啊，在《高僧传》啊上面啊，翻开来看啊，他是啊跟这个真谛三藏法师学过这个色大僧论啊，他是学唯识的一位法师，而且我们看他称为慧光律师。成为律师呢，自然就是对这个戒律啊非常的有研究，而且呢持戒精严啊。那到了大师二十岁的时候啊，慧光律师就给这个智者大师受这个比丘戒。那大师呢就在这个慧光律师所在的地方叫大贤山啊，贤是贤能的贤，大贤山，他就送这个法华三经啊，就是这个无量义经啊、法华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这三部，用了两旬二十天的时间，把这三部经啊都送下来，送下来就是背下来的意思啊。送这三部经以后啊，这个大师他宿世的这善根就被启发了啊，就非常喜欢坐禅。那在慧光律师这边啊学习一共四年，主要呢就是学习这个戒律啊、唯识，还有这个刚讲的法华三经，以及呢拜忏。那大师到这个时候呢，虽然呢、啊、欢喜坐禅是欢喜，但是呢没有老师指导啊，就听说呢这个慧思禅师啊，在光州的大苏山啊是一位大禅师，所以呢智者大师就到了大苏山来亲近这个慧思禅师啊。他看到这个慧思禅师的时候啊，慧思禅师就叫他送这个法华经，为他说这个四安乐行。四安乐行就是身安乐行、口安乐行、意安乐行，还有这个四愿安乐行。这个四安乐行，为他说这个四安乐行的法门，那他就送这个法华经了、啊。送到二期，我们说十四天的时候啊，这一天送到这个药王菩萨品，这个二十三品的时候啊，里面有一句经文叫做四真精进，四明真法供养如来。送到这里的时候啊，他触动他过去这个善根啊，他身心啊豁然开朗，开通没有障碍，即然入定。这个时候他就把这个境界啊去报告他的导师啊慧思禅师，那慧思禅师呢就为他印证，说他入的是这个法华三昧的前方便，得到的是这个陀罗尼呢，是初旋陀罗尼。啊，这个初旋陀罗尼啊，我们在这个法华经最后一品二十八品这个普贤菩萨劝发品里面呢、啊、有说到。好、啊，那到底怎么叫初旋陀罗尼？它是什么意思？啊，这智者大师在法华文句里面啊有讲到这个旋有入空，啊、这个、意思就是从这个有汇入空性的智慧。啊，这个是旋的意思。说大师呢，这个当时啊，这个他就有这样的境界。那慧思禅师啊是赞叹这个智以禅师说啊，众命文字之师啊，千群万众，群儒之辩不可穷矣，于说法人中最为第一，这样称赞他。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文字之师啊，就是说一般啊从文字上理解佛法的这些人啊，他要来跟你辩论佛法是不可能的啊，你未来呢会在佛法中啊说法人中最为第一啊。这个是慧思禅师呢赞叹这个智以禅师的话。那智以禅师呢，他来亲近这个慧思禅师这一年是他二十三岁的时候。后来呢，这个慧思禅师啊，他要讲这个大品般若经的时候啊，他自己呢只讲玄义，讲完了讲正文的时候呢，他就要这个智以禅师啊带他讲。那慧思禅师呢就曾经告诉智者大师说啊，要论禅定的话，你不如我，但是呢，要论智慧的话，我不如你，啊，所以就可以知道这个智以禅师的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是多么的圆满啊。那智以禅师到了三十岁的时候，这一年啊，这个慧思禅师啊，他就宣布一件事情，他说啊，他要到南岳衡山去，南岳衡山，所以慧思禅师也有叫做南岳慧思禅师啊，这个是这样子的，因为曾经在南岳衡山住。他不在光州大苏山这里住了，那他就吩咐呢智以禅师说，你到南京去弘扬佛法。那智以禅师呢这个时候就封师命 上南京去了，同时呢还有这个法喜禅师他们一共有27个人就随着这个智已禅师到南京，这时候南京称为金陵。到了南京的时候呢，当然这个时候他才30岁，智已禅师的名望并不高，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法师。当时呢有一位法师啊叫做法济禅师，佛法的法，这个救济的济，法济禅师60多岁。这个法济禅师这个人啊也很喜欢坐禅，这个这一天呢，这个智者大师来拜见这位法济法师，那法济法师是斜躺的，躺着，然后他就对这个智已禅师说，他说有人入定，入定之后呢，能听到这个色山地动，色山色心的色，这个色山就是南京附近啊有一个栖霞山，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去过，离南京不远有一个栖霞山，知道这个深泉法师在那边修无常观。这个深泉法师啊，我们知道是这个三论中很有名的，很有地位的一位大德。他说啊，闻色山地动，知道深泉法师啊在修无常观。那请问你，这个入的这样的定，有这样的力量，这是什么样的禅定？这个法济法师呢就问这个智已禅师，当时的这个智已禅师就说啊，说了这句话：边定不生，邪尘暗入，若取若说，定坏无影。好，就说了这句话。那我们看这个边定未生是什么意思呢？这边的边定啊，指的就是啊初禅根本定的边缘，叫边定。那我们知道有这个定由浅到深啊，欲界定是最下边的，欲界定它进一步就是味道地定，味道地定之后呢，进入色界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无色界的四空定，就这样一直上去。那既然呢边定未生指的就是这个欲界定，说啊你这个欲界定啊，而且这个欲界定还不是很深的，因为这个欲界定有很大一段还没有到最后的欲界定，是最粗浅的，所以说这个欲界定是不深的，因为我们知道到味道地定呢就深了一点嘛，那色界四禅就更深一点，那么就是说这个欲界定呢是叫做边定不还不深啊，边定还不深。那尘邪暗入呢，这个邪是什么呢？就是有魔。那尘这个暗入呢，就是你入定的这个人啊，你没有般若的智慧，没有般若的智慧呢就没有光明，你心里面有暗，你虽然这样有这样的定呢，但是你心里没有这个光明，是无明的，所以就是暗。这个呢邪尘，这个邪啊，这个魔曾趁着你这个暗啊入到你这个定里面来愚弄你，那若取若说，定坏无疑，你若执着这个定的话，或者你去向人家讲，那定坏无疑，这个定呢绝对是被破坏的，最后会死掉的。那如果我们知道如果是味道地定的话，你向人家说还不会立刻就没有了，那如果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你向人家说那这个定也不会坏，那如果是无色界的四空定，那当然也不会坏，因为这些定呢它是比较坚固的，不会因为你向人家讲这得的定就会被破坏。所以这个边定指的呢就是欲界定。那智者大师呢他就这样回答这个法济禅师的，这个法济禅师啊很惊讶，本来是斜躺的，赶快坐下坐起来，他说哎呀，这个老僧以前得过这样的定啊，可是呢我向另外一个法师说了以后啊，这个定从此就没有了，又说啊，可见啊你这个年纪轻轻的法师，你这个功夫很高，能够知道这样的定的情况，所以呢这个法济禅师啊就很欢喜赞叹这个智已禅师，也就啊向外去宣传，所以这个智已禅师啊在南京的名望就这样高了起来，就有很多很多的出家的法师啊，在家居士啊，包括很多的这个王公贵族啊，士绅名流都来跟他学习佛法。这个时候是这个智已禅师到金陵去，一开始呢有这样的一段故事。那其中还另外有一件事情，就是呢这个智已禅师到初到这个南京的时候啊，我们说啊他才30岁，离开的时候是38岁，在这边啊南京住了8年， 这个时候啊，三论中有个大德叫法朗法师，他还在。好，这个佛法的法，朗是这个那个牛郎的郎啊，那个郎，法朗法师。这个法师呢，他是深玄法师的学生。我们刚刚讲那个深玄法师在修无常观，好，这个深玄法师的学生。后面你会听到，就是这个嘉祥大师，大家知道三论中很有名的嘉祥大师，他是嘉祥大师的师父啊。在这个高僧传里面啊，看啊，他比智者大师大31岁，也就是说，当初智者大师如果是30岁的时候啊，这个法朗法师应该是61岁。智者大师在那边讲经啊，当时越来越兴旺的时候啊，我们用现代人的称呼就说，这个法朗法师应该是老法师啊。那这个老法师呢，他自始至终没有跟智者大师见面，但是呢，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派他的学生呢、来提出问题，来烂问这个智者大师。虽然上有这样的记载，但是呢，没有说出问什么样的问题，只是说啊，提出问题。但是呢，被派来这个人啊，提出问题之后啊，智者大师给他回答之后，给他解释之后，这个人就没有再没有回去了。有这样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师名望一高起来之后啊，当地很多法师啊，请这个智宜禅师讲大智度论，又说了这个四禅波罗蜜此地法，说了很多很多的佛法。那智宜禅师30岁到南京，38岁这一年呢，智宜禅师啊就当众宣布，他说啊，我不要在这里住了，我要到天台山去。人家问说什么理由，他说啊，我初到这个金陵来的时候啊，有40个人跟我学习佛法，结果呢有20个人成就，后来呢有100个人跟我学习佛法，有20个人成就，再后来有200个人跟我学习佛法，才10个人成就。他说再过以后啊，有很多很多的人来跟我学习佛法，那成就人更少了，那我不如自己去用功算。他就离开了金陵，离开了南京，就到了天台山。这个时候啊，天台山呢，他一共住了10年，好，也是48岁呢，38岁上山，48岁又下山。在这里呢，他演说了这个法华三大部，啊，我们说是这个法华玄义、法华文具，啊，就是后来安立的这个58教，偏重在这个教法。那也说了这个摩诃止观，建立这个一心三观，空假中一心三观，还建立了30个道场，啊，建制安身啊，还有这个建这个放生池等等的事情啊。那这个时候呢，是在南北朝时代，已经到了这个南朝的城，宋秦梁城的城，最后一个城。这时候呢是陈后主的时代，他就呢礼请这个智宜禅师啊下山到南京来讲经。最初呢，这个智者大师他不来，后来呢，这个经过啊多次的劝请以后啊，智宜禅师这时候才勉强到了这个南京来。到了南京呢，就在这个皇帝的这个殿上啊，讲这个法华经的经籍，又讲了这个人王般若经。这时候呢，大师是48岁，到了50岁的时候，在这个光载寺讲法华经的正文。那52岁这一年呢，这个时候啊，这个南朝这个城啊，它也垮台了啊，才几年就垮台了。就是这个隋文帝啊，你说这个杨坚派他这个儿子晋王广，就是做总司令啊，就把这个南朝这个城把它灭了啊，就来到了这个晋王广啊。这个隋朝这个时候啊，这是晋王广他请这个智者大师啊到扬州啊，就在这个总管府啊设千僧斋，供养1000个僧人啊，那请大师为他受这个菩萨戒。受菩萨戒的时候啊，这个智者大师啊就对这个晋王广说啊，大王啊纡尊圣境，名曰总持，然后写在白板上。啊，这句话就是说啊，这个你这个晋王广啊，你以这个大王的这个尊贵僧啊，愿意来受这个菩萨戒啊，遵从这个佛的圣教啊，非常的这个不简单啊，所以呢，给他一个法名叫做总持啊，总 从一切法持一切义的意思。好，总之，那这个净观广他就讲，他说王曰啊，什么是大师传佛法灯，称为智者啊。所以啊，智疑禅师为净观广起个法名叫什么？啊，那净观广为也这个赞叹智者大师啊，说他弘扬这个佛法是智慧的明灯啊，所以称他为智者。所以从此以后，大家才会称智疑禅师为智者大师，是这样子来的啊。那么这个是在大师54岁的时候，那不久呢，他就又回到天台山去了。那回到天台山之后呢，这个净王广啊，他就请智者大师为他写这个净明书。这个净明书啊，就是维摩诘所说经啊，叫净明。好，那这个书啊，现在说就是天台书，好，叫做天台书的，还没有完全写好。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说三论中这个嘉祥大师啊，他也来拜见智者大师，请他呢能够到他的寺院去讲华华经，但是智者大师他没有去。好，那这时候呢，净王广又要请智者大师下山来为他讲经。这个时候是在大师60岁的这一年的冬天，那智者大师他就下山了，好，要来为这个净王广讲经。那我们呢、啊，从传记上看，这个净王广就是后来这个隋炀帝啊，杨坚呐、啊，不是杨广啊，他对智者大师是非常非常恭敬的啊。两人的这个书信来往很多，这个净王广每次啊，他师父来的信啊，他都是跪着读的，啊、跪着读他师父的信。但是呢，他这个师父智者大师往生之后啊，他一当上皇帝，不得了。啊，没有师父在旁边提醒，我们知道历史上看到他就是荒淫无道哈，什么坏事都做，所以这个人呐、啊，善根也很不可思议。但是呢、啊，这个善根启发之后啊，没有继续栽培啊，这个因缘呢和合的时候啊，这个恶根呐、啊、一发起来不得了啊。所以这个大师下山之后啊，到了天台山的北部啊，就是现在这个浙江啊。新昌县的城南有一个山叫做石城山，石头的石啊，城市的城，石城山。这个石城山的这个高岩上啊，雕刻了一尊非常大的弥勒佛啊，是这个深护法师还有深祖、深佑律师这三个人啊，他们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把它造成啊，在梁武帝的时候完成的。那智者大师啊，他要下山去为净王广讲经啊，那走到这个地方他就不走了。他说啊，我现在这个身体有病，不能再走了。那他就说，这个净王广经过来，我也来了，好，我也是奉这个命呢，已经来了。但是呢，我这个寿命啊，要终止了，好，所以我不能够再向前走。那这个石城啊，是天台的西门，好，大佛呢是当来的灵像。弥勒佛嘛，哦，弥勒佛是当来下身，弥勒尊佛是当来的灵像，啊，处所记好啊，以最后用心，啊，最好就是让我能够这个终了一生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最好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随着他一同来的法师啊，就问啊，就说那有病我们可以吃药啊，好，请医生啊来看啊，吃药，这智者大师啊，他说了，他说几句话，他说啊，药能遣病。流痰黏糊，啊，就说这个药它能够治病，但是呢，它不能够使令我的这个寿命这个延长，啊，就是净空老法师常讲的这个药能治病，不能医命啊，啊，当时呢，这个智者大师拒绝了，不看医生呢，也不吃药，啊，就在这边呢说，又说了很多的佛法，然后呢就结跏趺坐，就往生了，啊，那当时呢，这个弟子啊，有一个叫智朗法师，啊。曾经呢，就是问大师说啊，大师要到什么地方去呢？啊，就是往生时候你要往生到哪里呢？这个智者大师就说啊，观世音菩萨和他的这个师友，亦师亦友的这个南岳慧师禅师来了，啊，还有其他的同学啊都来接引他。所以从智者大师这样回答，虽然呢没有明显的说是往生阿弥陀佛国啊。但是呢，观世音菩萨来了嘛，啊，好像也有这样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呢是智者大师啊，他这个一生啊，大概的这个事迹，啊，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再来我们看是这个慧辩禅师记载的，这个慧辩禅师啊，在佛祖统计里面啊有他的传，但是呢非常的简单，好，简单的说就是说啊，这个人啊，这个法师他记忆力非常的强，好，那智者大师讲的这个禅法他能一字不漏的完全的记住，那可见这位法师啊，他必然是啊修止观修得非常成功的。那后来呢，这个法师啊没有病，没有病啊，他就把这个木头啊架起来，架得跟楼一样高，那自己呢就坐在上面呢，就火化，把那个上面生火升起来之后，就把自己的身体火化啊，往生之后呢，得到很多很多的舍利。所以就是这个佛祖统计啊。上面简单对这个慧辩法师的传，我们也简单了解一下。那这个佛祖统计，这个都应该有听说哈。这个佛祖就是做成佛做主这两个字，佛祖统计就是统一发票那个统，计呢是记录的计，啊密字旁的计。这个佛祖统计呢是一部啊佛教通史，是这个。宋朝啊，智盘大师，盘子的盘，好，智盘大师，志气的志，宋朝智盘大师他写的，好，一共呢有54卷，在这个中国的历史上啊，是最完整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这个佛教史书，记录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其中呢，尤其啊，对天台宗的这个传法是四系，那一始祖是谁，二祖、三祖、四祖谁传给谁，记录的非常详细的，好，当然呢也涉及到其他各种，所以将来呢各位有兴趣研究天台宗的教理的时候啊，这个必然是参考这个佛祖统计很多，这个是佛祖统计。好，底下我们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这是看到正文这四句话了，我们常听到，可以说呢是整个佛弟子啊修行的次第，从断一切恶到修一切善，最后呢连善也不执着，这才是真正的佛教，就是中道而行，不落善恶两边。因为呢前面断恶，然后第二步啊行善，这个还是落在善恶两边，是二元对立的。到自尽其意的时候呢，才完全呢平等无分别，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啊。我们常听说这个过去七佛啊，礼拜这个88佛也好啊，都常常听到这个过去七佛。这过去七佛就是离我们啊最近的七位佛啊，那释迦牟尼佛是最后一个，前面呢有毗婆尸佛、湿气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摩尼佛，还有迦摄佛。这七位呢，每一位佛都有略界的戒，大略的略，这个戒律的戒，戒子的戒，我们叫略界戒。那么这四句呢，就是是这个迦摄佛的略界戒。那什么是略界呢？就是佛成道以后啊，他到各处去弘扬这个真理，教化众生啊。那随他出家的这些修行人啊，初开始的时候啊，大家都非常的勇猛，而且都非常亲近。我没有自戒，我们看这个原始佛教就知道，我没有自这样一条一条的戒。好，那第一不杀生，第二不偷盗，没有这样的戒。好，只是说一个略戒，就是这四句话，我就对他这个随他修行的弟子就这样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呢才也叫做通戒，这个通就是通常的通，通戒就是一切戒法的通义，共同的。那到后来呢有因缘呢才制定一条一条的戒法，我们称为广戒，广泛的广，或者呢是称为别戒，个别的别。那没有制定那样的戒的时候啊，只是说这四句话叫做略戒，大略的略。所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个诸恶莫作就是啊 告诉我们啊，一切违反戒律的这个恶事啊，是不可以做的。那是怎样问啊？什么叫恶呢？恶就是啊，不是用我们啊这个自己的判断来判断什么叫恶啊，不是的。这恶呢，就是我们啊这样的造作，我们这样的行为啊，将来啊会遭感苦果的这个果报啊，它有这样的力量会让我们受苦啊。那么这个就叫是恶的意思。那诸恶莫作啊，这个诸恶啊。在经论上讲，就是我们啊身体发出来的杀盗淫，啊，杀害生命、偷盗，啊，在家人我们说不能邪淫，啊，就是合法夫妻以外的男女关系都不可以。那出家人当然是一切淫都不可以有，啊。那么语言上呢，这个妄言啊、妄语啊、绮语、恶口两舌，这个也都是恶。内心里面的这个贪欲。称慧写字写见，这个也是恶啊。这是我们知道的，就是身口意三业里面的三，这个十恶都不可以做啊。这个是诸恶莫作。那众善奉行呢？这个众善奉行当然呢也应该啊修学这个十善啊。反过来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不说谎话，不说离间语。不说与佛法无关系的没有意义的话，这个是绮语，不能说出恶的语言，恶语、恶口，不能贪，也不能嗔，也不能写字写见，可以说这个就是十善。但是呢，如果我们学过戒律的话，就知道这个律上所说的不止于此，十善之外呢，还有一个善，就是要告诉我们要修学禅定。这个呢，善里面包括禅定，禅定也是善啊，所以这个众善奉行啊，就是一切的戒定慧啊，所有的善法我们都要修行啊，所以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是一般的啊，佛呢是这样教导我们。后边还有两句，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就是做恶事呢，当然是心不清净啊，那你说我做善事，心总该清净了吧？啊，说我们不杀生、不偷盗、不做这些恶事，心里应该清净了吧？那你这样想，这样当然会比啊做恶事清净。好，但是呢，在佛法里边啊，说我们不做恶事，啊，我们做善事，或者说啊，我修这个五戒十善，不但守戒，而且呢还行十善。可是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前面说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是啊，佛为了引导初入佛门的人，他这样讲。底下这个自尽其意啊，是诸佛教，就是真正佛的教法。这个就是般若的智慧。好，我们刚讲说我们不做恶，心不清。我们如果做恶的话，心不清净。那如果我们是做善，心应该清净，是这样吗？好，是。没错，是比作恶的时候清净。但是如果我们学习呀、般若波罗蜜之后啊，我们会觉悟到说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般若的智慧啊，做善的时候，你即使做守五戒啊，行十善了，你的心啊还是不清净啊。你说啊，我举一个例子，说我们到这个道场发心当义工是善吧？是不是？是吧，做善是不是？但是呢，现在很多这个道场啊，都把这个妇会组织起来，有一个组织，那当然就是要有这个什么会长啊、执行长啊、什么长什么长，大家啊，这个放下这个总经理、科长不做，就去那个这个妇会争这个会长、执行长。那你没有给我这个头衔啊，对不起师父，我就不来你这边发心了，好，我不要来。好，这、就是一个。还有呢，你说拜忏参加法会是不是善呢、啊？是不是？是吧？好，他说啊，写一个消灾牌位1000块，啊，说11个10000块，你说那我要不要多写几个，把它凑满11个10000块，对吧？把它凑足11个。或者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啊，每天的回向文也知道， 啊，如果我们在佛门里面啊，修诸功德，啊，是要求，就是你做种种的功德呢，你都是有所求的，啊，是要求种种的福报功德的话，啊，比方说呢，布施啊，财施就是为了啊，这个做生意能够发财，啊，那供花啊。你种供花就是希望啊，将来身相庄严。好，那放生呢，就是求这个身体健康啊，长寿啊，种种的你给他观察，还是没有离开他。好，那为什么这样？就是呢，没有这个般若智慧，我们刚讲无我空性的智慧，还是以为有一个我在做种种的善。好，那要求福报，要求功德，好，就是不管呢，看见什么，听到什么，分别什么，都认为呢，它是真实有的。那么这就是不清净，知道呢？这个怎么知道这个不清净？因为呢，我们的内心里面还有贪嗔痴的烦恼啊，所以我们就是做善法，心里还是不清净的话，还是没有办法啊。就是有漏是善，所以佛呢才在这边说了第三句：自净其意。啊，我们自己呢要努力的修学这个般若的止观啊，除掉这个烦恼，我们心里才会真正的清净。那心里如果没有这个贪嗔痴的烦恼，清净之后啊，就是圣人。那前面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只能算是一个转恶为善的人，但是呢，他还是凡夫。一直到了这个自净其意呢，就是正德正道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圣人。那世诸佛教呢，这句话是说，这不但是啊，迦摄佛他这样教导众生啊，一切佛都是这样教导、教化我们的啊。这个是在戒经上啊，这个迦摄佛的略戒啊。那你会问说，奇怪，就现在这一本《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为什么一开始说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止观的书。把这个迦摄佛的这个略戒记放在这里，一开头的正文第一句话，它是什么用意？这个就说明啊，这个小止观啊，天台小止观这一个这一本书的大意啊，最后从一开始的第一章到最后的第十章，它整个内容啊，它的大意就是要我们断一切恶，到修一切善。最后呢，连善都不执着，中道为行，不落在善恶两边，不二元对立，到自尽其意的时候啊，完全平等无分别，这个呢才是真正的佛法啊。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把它放在正文的第一句话。这里可以停一下。这个同学问哈，这个七支做法，不管你是单盘也好，双盘也好。这个手怎么摆？那这个第一堂课呢，这个师父的示范的这个 VCD 上啊，我们有看到，如果是单盘的话，你如果这个是脚的话，左脚在上面，你就是左手在右手的上面结这样子的印。那如果是右脚在上面，那你就是这样子盘，手就是这样放。啊，比较有问题的是双盘。双盘呢，其实也没问题。比方说，你是右脚先放上来，左脚再翻上来，最后你就看你是哪一只脚在最上面。那如果是右脚先，左脚再翻上来，那就左手在上面。清楚吗？啊，所以应该是这样。有听清楚了，也没问题。那这个七做法为什么要这样放的原因，就是让我们啊身体这个气血能够通，好，到最后你看这个舌顶上颚也是搭鹊桥的意思。你看你所有都通了，就是这个嘴巴没有通，那你把舌头顶到上颚的时候，这时候全身的气脉都可以通，就是一个小宇宙，它可以循环，是这样子的。好，所以这个七支做法要你听清楚，要确实做到。后面我们会讲，七支做法如果做好的话，它很容易得定。那我们为什么就是从道理，就是从一开始基础就没有弄好，不清楚不明白怎么做，那这个自己呀、啊、这个盲修瞎练，好，所以做了很久， 也 很有兴趣，可是没有什么效果，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把这个观念都弄清楚，那功夫呢要做的时候就按照经上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样比较不会出差错。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讲的，或者是你这个前两堂课回去之后发现有什么问题，你提出来跟各位这个分享的也可以。散盘的话，就是有可能你现在脚不方便，或者是有受什么伤，不现在不方便盘。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你要正襟危坐，把那个脊椎挺起来，正襟危坐。就像我现在这样，我不是靠在这个椅背上的，把这个挺起来。哎，这师兄这样做也可以，挺起来，只要挺起来一样，他这个其他动作都一样。啊，有些年纪比较大的，或是受过伤的。他不能够盘腿的，就这样做，正襟危坐的做。还有呢，我们自己在家里做的时候啊，眼镜戴眼镜的人拿下来，然后呢手表的，或者呢你有皮带的，最好是穿这个宽松的运动裤，不要紧的牛仔裤或很紧很紧的紧身裤去做，这个都不好，因为你这个脚一下子就麻了。然后呢，这个腰带有腰带的话，全身有紧的地方就通通把它松开，不然这个气啊，你在运行的时候啊，你那边卡住了，就以后那边你要观想那最后三口气让这个气流到它原来的地方，就卡住，容易有残病。所以在打坐的时候啊，身上有束缚的东西啊，尽量把它解开，手表啊，或者是你重有一些装饰品紧的东西都把它解掉。很重的皮带啊，把它拿掉。还有一点呢，很重要，就是你要打坐，最好最好就把那个电话拔起来，就是把它拔起来。因为你在很安静的时候啊，那个电话一点点声音啊会吓到。那吓到了之后啊，有些人他是电话一定要去接的，不管是诈骗集团打给他还是要接。那你盘起来的时候啊，你电话一响，急急忙忙去接啊，我们说这很容易受伤，对不对？你起坐下坐的时候本来要按摩啦，这时候你都没有做，一次两次啊，很容易受伤。就是把电话拔掉，勇敢的拔掉。现在就是要好好做，把它拔掉，然后再把它下坐的时候再插上都没有关系。但有重要的事情他一定会打，不然就是会打你手机嘛，手机就是进教室就是把它转成震动。
老师，那这个请教一下，那这个状况之下要不要继续打还是
怎么样状况？
如果说电话响了，你被惊吓到以后，
是
你要继续还是停止？
你能做我就继续做，你去接了没？
不理他了吧，
不理他，他就想不理他，你就做吧，能做就继续做，不能做就起来，不要勉强。就这些环境，尤其我们也没有人护关啊，自己护自己的关，就是要小心。最好就是跟这个家人啊，这个作息把它错开来，早点起来。大家都还在睡觉的时候，你起来用功啊，也没有这个人家吵，然后也早上啊电话也比较少，就可以好好做个。十几二十分钟慢慢做到半个钟头一个钟头慢慢增加。那重点就是我一再强调的，就是要每天做，每天要做，每天做三分钟都强过你一次做三个钟头三个月才做一次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知道的，每天做没错。你看这个滴水可以穿石啊，它的这个日常它的作用啊，功夫你一点一滴啊，我们感觉不到。可是啊，这个长期来看啊，它就是有它的功力。这个脚啊，一下子没办法，没关系，每个人都是这样子过来的。最后你会发觉，即使能盘腿的双盘一次架九个钟头也不怎么样。为什么？因为这不是重点。我们最后是要开得子之后要修观，把那个无我空性开发出来，是这个。不然的话，你筋滑火腿架起来，要几只就几只，几个月都可以，那没有用，不是这个。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初学啊，这个脚是很大的障碍，没有错，一下子就麻，一下子痛，没有关系。还有一个办法，因为现在快要夏天了，这个机会啊不多了，要先跟各位讲， 泡澡把那个两只腿啊在浴缸里面啊泡一下，泡十几二十分钟啊，这个很有用。它脚筋啊容易软，然后放点那个粗盐。你不要去买那个很贵的什么蟹盐呢，一小包几百块不用，你去那个农会一大缸才几十块，放一点，把那个身体的这个污秽的东西啊，因为盐的这个浓度不一样，它慢慢会把身体的秽的东西会把它排出来，啊慢慢啊你在这个浴缸里面可以按脚，按让它这个血液循环比较好一点，起来再做啊那不一样，差多了，非常好。啊，也是觉得好像那个多了两只翅膀的感觉，非常好。所以，可是现在夏天要泡澡比较不容易啊，满身大汗，所以啊，就是合适的时候可以做多方面的，你暖身也做，然后每天最重要是每天做，持续做，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一点一滴的累积啊，这个功夫就是慢慢这样持久的。或者是那个啊，
看人
哦，
好
哦，问问各位的那个政治见有没有，好不好？放音乐，这个巴哈的什么什么什么交响乐的什么，给它放下去，古典的哦，哎，佛号也没关系，四字佛号、六字佛号都好，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是对的，不可以。为什么？你现在是要修止。哎，你如果你现在法门是佛号，你放佛号可以，可是你这个佛号最后你要得止的，最后我要止的这个佛号还在唱的时候会不会干扰你？会不会？如果我现在不是佛号，我是修数行，从一数到十的时候，这个佛号会不会干扰我？
会，
所以不能放佛号，那其他的音乐更不可以。你这个是。外面一般的求这个身心的这个舒服畅快的，就用这个方法可以听音乐，然后盘腿，你何必这么麻烦呢？你就听音乐躺在那里不是很好，躺着听不是更好，干嘛要盘腿那么累呢？是不是？所以可见不可以。你修止观了，我们后面会讲怎么样入座，怎么样下座，定你在修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法门，这个法门呢就是你的所缘境。你现在佛号就是你的所缘境，那你如果是佛号是你的所缘境的话，你放这个念佛机可以，我就跟着他一直念，念到我舒舒服服可以。但是你如果是属习的话，现在佛号就不是你的所缘境，他就会干扰你，这样清楚吗？
那如果那个香
香 OK 的，香是 OK 的，香就香的意思呢，就是供养这个龙天护法，供养诸佛。好，希望呢，我这一座啦，就是来弟子修习止观心，希望这个护法龙天护持，啊，这个意思，说可以。可是那个香还要好的香才好，所谓好的香啊，就是天然的，不要有化学的东西。用化学的东西，你在这个空间啊，你一点的时候，在自己都是吸进去的，这样对身体不好。哦，所谓的好的香，不是说一定要一斤几万块，我不是说这个意思，说天然的，不要有化学的东西。像那个路边很多那种印度香啊，那一闻就知道那个很多化学，那个就不行。哦，是这个意思，大家要听明白。
是
一样，就是束缚嘛，就是气在跑的时候，你眼睛觉得很紧啊，但是它这个气就不能通畅了，所以把它拔下来。有的同修啊，习惯晚睡，很晚很晚的时候来打坐，好不好？好不好？如果啊，已经是这个修行一段时间了，很稳定的。七十二六十中任何一个时间啊，你想要打坐都可以，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身体比较虚弱，好，我们说啊，这个阳气比较不足的，就越早做越好，早上做好过你上午做，上午做好过下午做，下午做好过晚上做。不要在那个三更半夜大家在睡觉的时候你做，如果你那个这个身体阳气比较不足的话比较不好，这是特殊状况。但是如果大家没有这些情况的话，正常的话本来啊所有二六十钟每一个时间我想做就可以做，那是正常人都可以的。你这个一天八支香九支香一次做一个钟头最好，任何时间都可以做。但是有些初学的人啊，这身体比较虚弱，要习惯晚睡，那个阳气比较不足的，就不要那么晚的时候做，容易发生不测。没问题，我们就今天就到这边。